弟兄姐妹们早安。我们今天要进入到的是约书亚记的第20章。通常读到前面这种分地为业的时候，如果你没有去了解他们过去的背景和历史，你就觉得这块得地跟我没什么关系。但你越去了解这些地名，再去看看创世纪49章雅各为孩子的祝福，就发现神不会亏待我们，神会一直照顾我们，只要我们的心回转向他，在他有说不尽的美好和丰盛恩慈和良善，在我生命当中一切所需要的他都会供应我。而20章跟21章讲到的是祭司，前几天我们有分享到君王的生命，我们也分享到了一个先知的生命，就约瑟，他怎么在这个环境里面一直去依靠神，也去诉说神在环境当中的心意。今天我们要看到的是祭司的生命。但在讲21章祭司的祝福之前，先讲20章逃城，就发现哇，神好爱我们，爱我们爱到一种地步我们一直有一个保护，有个避难所。那今天要读约书亚记20章只有9节经文数其实并不多，那我们每一节都把它读完好吗？20章1到9节，好，打开您的圣经我们一起来读1到9节。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，你吩咐以色列人说，你们要照我借摩西所晓谕你们的，为自己设立逃城，使那无心而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，这些城可以做你们逃避报血仇人的地方。那杀人的要逃到这些城中的一座城，站在城门口，将他的事情说给城内的长老们听，他们就把他收进城里，给他地方，使他住在他们中间。若是报血仇的追了他来，长老不可将他交给报血仇的手里，因为他是素无仇恨，无心杀了人的。他要住在那城里，站在会众面前听审判，等到那时的大祭司死了，杀人的才可以回到本城本家，就是他所逃出来的那城。于是以色列人在拿弗他利山地分定加利利的基底斯，在以法莲山地分定示剑，在犹大山地分定基列亚巴，和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，又在约旦河外耶利哥东，从流便支派中在旷野的平原设立比西，从加德支派中设立基列的拉莫，从马拿西支派中设立巴山的戈兰，这都是为以色列众人和在他们中间寄居的外人所分定的城邑，使误杀人的都可以逃到那里不死在报血仇人的手中，等他站在会众面前听审判。阿们。等一下，在读20章的逃城的时候你会发觉神的爱真的很美丽。我们就发觉我们离了神的爱，我们是离了神的怜悯，我们真没有人站得住。我们前阵子都在讲分地，那为什么要分地？就是神的儿女可以在这地上执掌王权，我们可以在这地上将神的话语对这地上的人去教导，所以君王的生命跟先知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就何等的宝贵。但今天我们要学会到的一件事情，就是逃城不是只有记载在约书亚记20章，逃城从民数记到生命记里面一共提了4次。所以我们要明白逃城跟我们生命当中的意义，所以我要先讲个前提那就是进入迦南美地是神的应许，那就是享受神的丰富。但享受神的丰富不单是这一块而已，我们必须要有神的恩典才可以去享受神的丰富。如果没有恩典的话，神的丰富会因为我这个人而受到限制。为什么？因为去承受应许的人，我们在神的眼中我们并不是完全人，我们会犯罪，我们会犯错，我们只要有一点点的生命当中的软弱和破口，神的丰富就会在我们身上一直漏掉。那所以我们一方面要享受神的应许，享受神的这个丰富的迦南美地之外，我还要有神的恩典 在神的恩典当中，我所承受的应许就会完全。所以设立逃城最重要的一个目的，就是把人的犯罪跟人的犯错跟我这个人把它分开来。最圣洁的人也会犯错啊，世上没有完全人，我们渴望完全，那没有办法完全。那所以我们一个过红海的人，一个过约旦河的人，甚至是一个已经行割礼的人，我们还是在生命当中会犯错，会软弱。所以你看，在分地的过程当中，你看到这群都是一群软弱的人，但是他们为着自己的神所给他们自己的命令和呼召，他们去往前去攻打的时候，还是有很迦南地还是很多人没有赶出去。那这就是我们的软弱。所以如果没赶出去就不能享受应许的话，那没有一个人在神的面前可以承受美地。所以彼得后书有一句话说哈，就是主知道怎么去搭救近前的人脱离试探。主导文也说，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都是讲到逃城的设立是为了向人显明他的恩典，而这个恩典就让我们能够去承受应许。所以今天我们讲逃城广告一下，明天我们讲立位人。那逃城是彰显神的恩典啊，立位人也是彰显神的恩典。所以20章21章全部都是在祭司的生命里面讲神丰富的恩典。那怎么去承受恩典？一个有恩典的人才可以去享受神的应许。很多人都以为我只要知道我的命定，知道我的祝福，我要知道神的应许，但我们往往会忘了一件事情，就是如果没有神的恩典怜悯我们，那么我们也很难踏入命定，踏入神对我们的呼召，甚至是很丰富的去享受神的应许。要不然神的应许在我这个人的身上，他的恩典在我这个，他的丰富在我身上，会因为我这个人不完全一直流掉。所以你一定要知道，我需要神恩典才可以去承受神的应许，而且是一直持守这个应许。所以啊，为什么需要逃城？就是让以色列人可以一直住在迦南美地。这就是一个最重要的关键。所以我们今天有几个属灵的原则，我们要来学习哈。这属灵的原则是很，是跟现在我们基督徒是很有关联的。首先你先来看第二节，他说是为谁设立逃城呢？是为自己设立逃城。我们要为自己设立逃城，原因是什么？使那个无心不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。第一，他无心，我们看他无心；第二，他要逃到那里；还有呢，他要躲避逃避报血仇人的地方啊。所以第一个我们要学习的属灵的原则，就是神设立逃城，第一个要帮助的跟解决的不是我们的行为的问题，而是解决我们心的问题。所以为我们自己设立逃城，绝对是要解决我们的心。我们以为逃城是解决人的错误的行为，不是，神是要解决我们的心。因为我们都会不小心犯错，无心犯错，有时候这些罪不致死，但是报血仇的会来控告我们，就杀掉儿子会来控告我，或者是我不小心冒犯别人，这个人会来甚至是来拒绝我，甚至来排斥我，甚至有些心眼比较小的人，甚至是还会一直追讨你曾经犯过的错误和罪，那地就被污秽了，这个地就充满了流人血的罪。神不要我们去报复，神把地交给人去治理，神把这个应许美地交给我们的时候，他第一个看重的就是设立逃城。所以你今天要在你的家你要设立一个逃城，真是在我的生命里面设立一个逃城，在我的职场里面我都要设立一个逃城，我有我自己的一个逃城，我必须要去知道这是我的心的问题。因为这边已经说到无心而无伤，所以神要解决的是我们心的问题啊。箴言不是有说吗，一生的果，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。如果我无心，我不小心冒犯人了，我不小心伤害到人了，甚至我会犯错，我不小心，我甚至是我不明白，我不懂，我不成熟，我就伤害到人了。那第一时间你要懂得，我要来到神的面前，我要逃到神的面前。而这个无心所犯的罪，是要先把我的心带到神的面前，主啊，看我的心，虽然这些错误这些伤害让人难受让人误会是我做的，但是主，我把我的心 放在你的面前，来看看我的心。所以神也是要来看我们的心。所以你不要以为你自己看透一个人了，你也不要把一个人他的行为就是他。那我也，我们也是不要认为我所做错的事这个就是我啊，我很糟糕，我做错这件事，所以我很差劲，我很污秽。神不要这样，我们看自己也不要这样看别人。所以神把人的错误跟心他把它分开来。无心，你犯错了，你犯错了，你杀人了，你是做了一种恶事，但神要把我们的心跟我们的错误分开改，分开来。所以圣经里面出现好多说神是我们的避难所，那个避难所原文都是逃城的意思，你知道吗？如果我们不明白，我们在第一时间赶快先把我们的心带到神的面前。那人犯罪以后第一个会产生的就是罪恶感、不配感跟逃离感。人只要犯罪就想逃离神，而不是逃往逃城，就是逃往耶稣基督。亚当犯罪第一件事情听到神的声音就躲藏躲避，所以你只要一犯罪，心中的罪疚感、害怕感、那种的躲藏感跟逃离感，撒旦也会一直追着我们呢。控告有时候是真的，有时候我们不要说撒旦说谎，不，撒旦有时候是说事实，说出你的说谎，说出你的嫉妒，说出你的不饶恕，说出你的确是犯了淫乱的罪，犯了奸淫的罪，犯了那种恨恶人的罪，不饶恕的罪。是啊，我们是这样的人，但是越有罪恶感，我们好像，但是主我无心，我真的很软弱，我就犯了这个罪。那你要逃去逃城，你不要让这个罪恶感一直挟制你。在逃城以外，你会被罪恶感给杀死，你会被自卑感给杀死。你要逃到耶稣基督里面，把你的心带到神的面前，说主，这是我的心，主解决我心的问题，而不是解决我行为的问题，解决我心的问题。如果承受应许美地，在应许美地里面，我们与人之间的相处难免会伤害到人。就像我今天在教会当中，我在我的家庭当中，我难免会无心说了一句话，或是我软弱说了一句话，我伤害到人。或在职场当中，我的性格就这样，我的脾气就这样，我就伤害到人了。但是你第一个要先觉得是来到神的面前，把我的心交给他，主解决我心的问题。你知道人会报复的，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求神赦免我们，我们献上赎罪祭，我们献上赎愆祭，我们甚至献上了燔祭，哎，我们就恢复了与神和好的关系，因为在他有赦罪的恩典，神饶恕了我们。但是人不见得会饶恕你，所以这边才会有说报血仇人的那个躲，你要逃避嘛。所以逃到耶稣的面前，逃到主的里面，神会赦免人，但人不一定会去饶恕人啊。你虽然无心害人，无心伤害人，但事实上你就发生了这件事情。所以当人来报复的时候，他们是按照他们应有的权利，那是律法给他们权利，就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，是人是可以追讨他应得的权柄。但我们这个人，我们要知道，我的心带到神的面前的时候，让神来洁净我的心，让神来看看我的心，以至于我的行为可以在神在环境当中，神就可以来去做一个改变。要不然一个心没有解决的人，日后同样的事情他还会再犯错，我还是会再犯一样的事情，我的软弱还是持续控告我，自卑感控告我，罪疚感控告我，哎呀，甚至是一种的无奈无力都在这种影响我。所以第一个逃城要去面对的就是我们的心。所以你怎么把我的心时刻的一直带到神的面前？所以逃城不是为犯错的人单单为这些人预备，逃城真正的是神要先解决我心的问题。所以今天如果在我的生活当中，是我在服侍教会服侍当中，甚至是我职场工作的当中，我常常把我的心要带到主的面前，主啊，看看我的心，了解我的心，在我今天所做的一切，所说的一切，与人面对的一切，如果我真的伤害到别人，我冒犯到别人，甚至是我被人我真的很我的说话真的是羞辱到了别人，主你怜悯我，把我的心呈现在你的面前，我做的一切的事实求你来改变，求你来洁净，求你来安慰，好让我的心在你面前有个重新恢复的机会。 这个就是陶成第一个要做的事情。所以你不要以为陶成只有这边是只有讲误杀人的哈，好像陶成住的人不多，如果按照神的原则来看，律法当中犯一条那都是犯罪。其实迦南美地最重要的，这治理的地最重要的反而是这六座城。我们有个很多的地，这是神给我的应许，但如果我的心没有被神恢复的话，我的心没有被神一种的遮盖，我的心没有被神调整的话，你在应许之地你也活不下去。神好像带领我们到一个美好的教会，神好像带领我们到一个美好的职场，但是我们有时候跟人有一些摩擦和冲突，你第一个想到就是哎，换个环境好了，你第一个好想的就是离开好了。本来是一个很好的一块的地方，却成为了你一个很想离开的地方。迦南应许美地也是如此，享受神的祝福，享受神的恩典，享受神的带领，然而我好像跟人家发生一些的摩擦，发生一些冲突，我不小心伤害到人了，我就想说那就离开好了。你要离开到哪里？换一个教会，心没有改换的话，你换到一个教会，我们真的说实在话，过去的罪疚感会不会是跟还会随着你到现在新的环境的里面？所以陶成最重要是要解决你心的问题，先让神来医治你的心，先让神来保护你的心，先让神来护卫你的心，好让你的心被保护了，你的心被遮盖了，你的心被神所什么护卫了。那么不管是追讨人的或者是自己控告自己的，我们都可以在神面前说，主，这就是我的心，求你来看我的心，我需要你对我心的医治。这就是陶成第一个最重要的目的，为自己预备陶成，不要一直，你如果没有逃离到陶成里面，甚至躲避到陶成里面的话，你就是任由罪疚感、自卑感，甚至是一种的污秽感来伤害你自己。你一直要来到神的面前，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原则哈。那第二个呢，那逃到陶城的人要去做什么？逃到陶城的人，你看第四节，杀人的逃到其中一座城以后呢，他要把他的事情说给城内的长老听，要说承认自己的错误，不要隐藏，你不要隐藏。所以你逃到逃城是要说出来，因着去说，这个逃城长就会收你，给你地方，使你住在他们中间。那如果暴雪虫追来的还不给交给他啊，那要住到什么时候呢？第六节说，听候审判，等到那时候的大祭司死了，他才可以。其实民数记生命记那边讲是次年，隔年，不是一死就可以走了，隔年次年他才可以离开那城。那在这段我们有两个属灵原则是我们需要去看见的，就是犯罪的人你都要付上代价，即使是无心的你也要付上代价。那付上代价什么意思呢？就提供了你一条悔改的道路。误杀人的，我虽然无心，但是我要付上一个等候的代价，把我自己限制在逃城里面，住到什么时候？只等到大祭司死了以后，我才可以离开。就表示我只要一犯罪的那一刹那，我只要逃到逃城，从那一天开始，我没有办法活在我原来的生活了。所以基督徒我们要知道，逃城就预表耶稣基督。过去我是罪人，我是无心的，甚至是我有心的，每一次我都要付上悔改的代价。而这个悔改的代价就是要我住在逃城里面，我不能够回在原来的生活了。很多基督徒是信主了，受洗了，但是你会发现他生活没改变，这个人就是没有住到逃城，所以他的生命起起伏伏，上上下下，所以这个好像有时热情有时冷淡，好像也可以服侍主一点，但你就知道他的生命没有在城中长大，因为他仍然活过去的生活，他没有住在逃城。以前我在我迦南美地的生活，我为征战啊，我也得胜啊，我也领受产业了，可是我没有逃城的保护啊。所以当我与人有摩擦时，无心犯罪时，冒犯别人伤害别人的时候，我还是过我原来的生活，就算了算了算了，要不然那又怎样嘛？那我换个教会好了嘛？要不然我换个职业好了嘛？你的家你离得开吗？家人的血缘你离得开吗？你离不开啊，表示住在逃城是我不能够再活原来的生活了。所以 如果我没有这个认识的话，我没有认识说我要去说出我曾经有无心的犯罪，去付上一个等候同等的代价，那你很容易会去践踏基督的宝血，跟轻忽罪在你生命当中的影响。所以我们曾经帮助一个有酒瘾的人，有烟瘾的一个弟兄，他每次只要是平常都好，只要一痛苦软弱，他就想要去抽烟喝酒，面对试探的时候他常常好像没有力量。这种就是他知道他无心伤害人了，他也知道他不该这样下去，但他就没有去住在陶城，躲在陶城里面，去不能活在过去原有的生活。这个器皿还是一样有破坏，神的光临到我们的时候，我们会责备自己，我们会恨恶自己，我会看见自己是一个被罪者追赶的人。那陶城就是帮助一个因罪而难过的人躲到神的里面，所以我可以借由一直在神的面前，我可以把这个罪跟我这个人分开啊。那我也要活在城中啊，我要一直去诉说我里面的一个罪恶，让神看见我的心，好让他来改变我，好让他来医治我，好让他来调整我。你知道每次我们只要一犯罪，我们这个器皿就会有破口，良心就有亏欠。大卫跟拔示巴犯完奸淫以后，神有没有赦免他？神有赦免他，但他在诗篇的当中他说，我的罪常常在我的面前。他知道他是合神心意的人，但奸淫杀了拔示巴的丈夫，欺骗，这都是事实啊。所以神说刀剑永不离开你的家嘛，所以大卫必须要一直躲在神的恩典的里面，一直躲在逃城的里面，要不然这个罪会一直追讨他。一个被罪追讨的人，你要常常告诉自己，我要躲在神的逃城当中，叫做过去的罪不追讨我，也叫我能够阐明主，我就是这样，悦纳我，接纳我，按着我的本相接纳我。所以不要认为偶尔的犯罪是小事，犯罪即使逃到耶稣基督逃城里面，你还是要付出代价，而这个代价就是躲在基督里面，不能再去过原有的生活。你不能再说哎，偶尔说谎没关系啊，我讨厌这个人没关系，甚至是我里面有些淫秽淫乱的思想没关系，弟兄有时候想啊，偶尔看看色情影片没关系，姐妹有时候哎，说长道短讲这人呢、啊，说八卦没关系啊，反正啊，主会赦免啊，主啊，赦免我的软弱、啊。不，罗德不是一下子就搬到索多玛，他是慢慢移动他的帐幕。所以，一个已经住到陶城的人，你不断要把自己里面曾经所说的，一直带到神的面前，你才会一直活在光中。活在光中不是要来定罪你，活在光中是要来定罪你的罪。而我这个人是一直躲在耶稣基督里，所以在我的生活当中，你要常常在神面前，神是信实是公义的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他会赦免我们的罪。但是我怎么把我的心一直停留在逃城当中，所以我罪显明在我面前的时候，我除了向他祷告，向神求他的赦免之外，那我的生活也需要改变啊。这就是住在逃城跟不住在逃城里面的人的差异。住在耶稣基督里，直到大祭司死了才可以离开。那我们这个大祭司耶稣基督他永远活着，就表示我要一直活在他的里面。一个没有改变生活习惯的人，甚至没有在基督恩典里面的人，没有把他的心一直带到神面前的人，就像我第一点所说的，心没有被改变，行为还是会再继续，你还是一样同样会很容易冒犯人，你还是同样很容易会去伤害人，你很容易会去得罪人而不自知。同样的，你也很会一直去控告自己，很会去论断自己，很会去定罪自己。所以神要恢复我的心，第二神才会去要调整我的行为，在这个逃城当中，我不能再去过我原有的生活。所以如果在我的里面我说谎得罪了人，我的说话冒犯了人，我不小心做了一些事，我是无心的，我就是这种个性，我也搞不清楚，好像我就这种大拉拉的个性，我也没想很多，就别人受伤了，别人误会了，我以为我对他这样是好，结果他说他这样就是被冒犯，我无心，主改变我的心，让我的心越加敏锐，让我的心在你面前找到一个逃避的 地方，同时你也提，你也告诉我，躲到陶城里面，把我所做的一切事，我成名出来，也住在陶城，我要改变我的行为，让这些的行为不能够再犯，要不然我今天出城以后，我还是照样会误杀人啊，我还是照样会伤害人，我还是照样会去冒犯到人啊。这就是一个把心交给神跟改变行为陶城最重要的一个两个目的。所以你今天你有没有为自己去设立陶城？你有没有为别人去设立陶城？一个为自己去设立陶城的人，是看见我的心一直交给神，求神看我的心。同样的，你会不会用别人的行为来定罪他，就说哎呀，他就是这个人，他就是那样的人，他就是，你看他的说话，你看他的做事，他就是自私的人，他就是一个爱表现的人啊，他就是一个骄傲的人。我们也都是用别人的行为在定罪别人啊，我们可能也是一个追讨他的人，甚至有人一个人某某人因为今天离开教会了，有人问他说哎，你们这个当中以前教的人来到我这边了，哎，他是什么样的人？你还是用过去他的行为来论定他，他就是那样的人，你知道吗？神不是这样看他，哎，神是看他的心，可是你却是看人的行为。等到你自己犯错了，冒犯人，你却说神啊，我的心你来看，不要用行为来定罪我。我们总以为自己的动机是好，但我们就是定罪别人的行为。所以你有没有为自己预备陶城，把我的心时刻交给神，也求神改变我的行为？那你有没有为你周围的人也预备陶城？那就是我不去定罪他的行为，当然他犯罪，我们他的行为必须要被神改变，但你有没有先去看他的心，为他的心也预备一个陶城？所以在你今天生活的习惯里面，我们太多人际关系要去面对，尤其这阵子三天的四天的特会的响应当中，好多人去分享我跟先生的相处，我跟同事的相处，甚至我在主的面前，我好多这些的光照，这个就是心与神的面对面。但是之后你要记得，我还住在陶城里哦，我还是需要受，我因着误杀人，我还是要付上代价。而这个代价就是什么？一直把自己停留在基督里，一直把自己住在基督里，这样的人的行为才有可能被改变，而且不隐藏自己的恶，不隐藏自己的错误，我也愿意去接受这个公平的审判。你要知道，这个审判惩治，当我们愿意去接受的时候，神就在这个环境的里面，我就不会活去我过的生活了。即使哪一天我出城了，我这个人罪也不能再追讨我和定罪我。你知道在法律上面有一个字叫做前科，前科，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，这个人有杀人前科，被关完以后他出来以后，我们觉得这个人有杀人前科，他是有前科的，他以前犯过罪啊，他以前啊，当这个人如果出来了监狱以后，我们还是以这种行为在看这个人。但陶城不一样的就是，陶城是解决新的问题，陶城也让他已经付上了代价，等他出陶城以后，他是一个新的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在我有没有看我自己是个新人？如果你老是看到我过去所犯的罪，过去所犯的错误，那么你还在定罪你的心，你定罪你心的人，你没有办法改变行为。而是把你的心交给神的时候，主，我不再定罪我自己，我也不再控告我自己，我的心交给你的时候，我的行为一直住在里面就会被改变。同样的，我也不去定罪别人的行为，因为他的心是由神会为他负责。所以你知道吗？这就是我们信主的道路的上面，你一直住在陶城里面重要的关键。陶城不是少数人住的地方，迦南美地一个能够去治理地的人，他能够去服侍弟兄姊妹们的人，乃是因为他有他自己的陶城，他知道我必须要住在陶城里面，这样的人才有办法服侍人，跟在他的生活当中服侍他的家，他才有治理的权柄。这个就是陶城很重要的一个两个属灵的原则。那么可是你看，从第七节一直到第八节跟我们说了陶城这六个地方，你知道这六个地方都有属灵含义吗？ 这是神刻意安排的，所以这六个地方不是乱选的。当然你从地理的角度来看啊，这个是分配的很平均啊，不用跑太远，跑很近就可以跑到桃城的里面。那这六个地方都是属灵含义啊，你知道啊，桃城第一个是选哪里啊？你看第七节，如果有你有笔的话可以把它写一下哦啊。桃城的第一个点叫做基底斯，基底斯的意思其实就是圣洁的居所，而这六个地名的安排是有次序的，先讲河西再讲河东，所以从应许到外邦，从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路的制作到成熟到结果，所以这六个桃城的安排是刻意的。第一个桃城的安排叫做基底斯，就是圣洁的居所，所以逃到桃城第一个就是说，主因着在基底斯，我的污秽能够被除去，我要逃到你的圣洁的当中，我要神呼召我要成为圣洁，所以我渴望成为圣洁，管理我，制作我，调整我，把我带到你圣洁的居所。这圣洁的居所也是每一个信主的人一开始你要学习的。我们这个殿逃到逃生里面，神就改变我的心，改变我的行为，我就成为能够神的殿，神就可以住在我的里面。所以逃城第一个就制作我，把我成为一个圣洁的居所。那第二个叫做什么？事件，事件就是能力，就是肩膀的意思。圣经只要讲到肩膀都是讲承担跟能力，一个圣洁的人在神面前才有能力，我的良心不被控告，我就不会面对到罪的时候我就一个软弱感。因为逃到逃城的人他已经把他的罪都说出来了，他误犯的事都说出来了，长老要成为他的遮盖，基督要成为我们的保护，所以事件虽然是肩膀的意思，但实际上是能力。所以神逃到逃城，神要让我恢复圣洁之外，神住在我的里面，神要恢复我的能力。所以你可以向神说，主我要圣洁，主给我能力，让我能够活在能力当中，我不再软弱，我也不再过过去的生活，我一直住在逃生里面，我的心向着你是无愧的，我的心向着人也是长存无愧的良心，不被控告的心就会有能力，不被定罪的心就会有能力。所以你不要再控告自己，不要再说自己污秽肮脏了，不要再说自己很污秽了，因为你已经在逃城里面，你的心向神打开，你已经认罪了，你已经悔改了，你的心就被神悦纳，你的行为就，我的行为跟我就切开来了，我会改变，恢复圣洁以后就恢复的是能力。第三个我们就很熟悉了，第三个是哪里？希伯伦，啊，这个加勒太棒了，加勒他愿意把他的这个所打的城还愿意奉献出来给利未人呢，这个城是属于犹大的，但加勒他没有保留这一块，他把这个城交给利未人来管理。你看这个他去打下来的确确是给利未人，所以联合的意思，我那天说希伯伦是联合，就是我的信心要跟神的应许联合，我的爱要跟神的应许联合，这叫做希伯伦，就是我有能力以后呢，我可以恢复与人和好的关系，我就可以开始踏上应许，踏上命定，我可以对人有爱，我可以对神有爱。所以一个不被控告的心有了能力以后，我就可以产生一个爱神的能力，我可以产生一个爱人的能力，我就可以活出应许，我的服事有能力，我的生活有能力。所以你知道逃城是有次序的，把我一点一点倒到逃城的改变。你也看到加勒很愿意给，加勒把他所打下来的加布西布伦他就给利未人来管理。所以为什么加勒被神纪念？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生命所付上代价所拥有的恩赐，所拥有的祝福，所拥有的丰盛，我很愿意给予，我很愿意与人分享。所以这个才叫做联合，这才叫做合一，而这是一个在有能力的人，一个圣洁的人所能够给予的一个行动，是这样子。那神就把我们带到第四个生命当中的步骤啦，叫比锡。比锡是什么意思啊？比锡可以称之为是宝石啊，坚硬的宝石，也有人说可能是坚固的石头啦，反正不管是宝石或坚固的石头，比锡就是一个怎么讲不可动摇，甚至是不可摧毁，是一种不可破坏非常坚固的宝石，透亮的能力宝藏， 是这个意思。神就成为我们坚固的磐石，神就成为我的什么，我生命的光彩，神就成为我的一种的丰盛，这就是一种保障。联合合一就带来一个什么丰盛，带来一个坚固，带来一个不摇动。这个就是带到比西，比西带完之后把我们带到哪里，拉莫。拉莫的意思是一个高处、高峰、高原的意思啊，不知道你们大家听过这个哈、啊？耶和华要使我们若照着神的话语行，神要使我们乘驾地的高处，吃田间的土产，在磐石当中可以吃蜜，吃到蜂蜜啊，在石头的当中可以吃到油，就是一切的难处当中都有供应啊。诗篇十八篇我们很喜欢啊，神在一切难处的时候，神是要使我们的脚快如母鹿的蹄，他要使我在高处安稳。我们很熟悉的诗篇九十一篇十四节，你会背吗？因为他神说，因为他专心爱我，我要搭救他，因为他知道我的名，所以我要把他安置在哪里，高处。高处就是拉莫的意思。所以一个以神成为他的坚固的磐石，神成为他的一个保障的人，你会发觉生命很多难处，但我们会一直行在高处，我的心就不被这些属地的事物给影响。你说主啊，也把我带到这个陶城的里面，我要带到你的恩典里面，我要带到你的能力的里面，把我带住在这个什么坚固的磐石当中，也把我带到属灵的高处。要不然整天忙家里的事，忙你事业的事，工作的事，人际关系的事，好多事情会让你搞得乌烟瘴气，灵里没有力量。所以你说今天我要住在陶城，我要住在拉莫的里面，你作为我的高处，你作为我的高处，你带我要展翅高飞。我要讲为什么神常说我们要展翅高飞，我们不是走在地上，有时候展翅高飞就是很多的问题在前面，但是我们可以飞跃，就这些问题已经不用解决了，因为我的心已经在高处，这些问题我神就带我跨越过去，这些问题神来解决，我解决不了就交给你。最后一个城叫做歌兰，歌兰就是完全的喜乐和歌唱。行在高处，至终我们就可以享受我的心欢喜，我的灵快乐，我的肉身也安然居住，而且我得着一个满有荣光的大喜乐。这个喜乐就是成为我的什么歌兰啊，我就可以在神的面前。所以主就是我的陶城，那我一直在神的面前把我的心交给他，我说主看待我，我有时候是无心的，你也提醒我怎么做，那我一直我愿意付上代价，我也愿意承认我的罪，所以在你的陶城里面我要改变我的行为，你会帮我改变我的行为，我不单看自己的心，我也去看别人的心，因此我们就能够一步一步的住到陶城的祝福，属灵的祝福。所以第三个就是说，陶城的属灵的祝福是可以应用在我的生命的当中，我不是躲而已。陶城不是一种很怎么讲狼狈的逃到陶城里面，圣经里面讲的陶城我们好像犯罪了，哎呀赶快躲到陶城里，陶城都不是在讲很狼狈的躲到里面，躲起来再也不敢出来，不，陶城都说一进到这个里面，恢复我们的圣洁，恢复我们里面的什么能力，恢复我们与人与神一种联合与神的应许的关系，然后主就把我们带到一个什么坚固的磐石，带到一个生命的高原和高处，一种完满的喜乐就在我们的里面。所以逃城不是你看到这个逃啊，好像就觉得是狼狈的逃进去逃难，逃城是一直会恢复我们生命当有的那个荣耀的位分。所以今天啊，鼓励家人们怎么去把你的心带到神的面前，说主我的心好需要你，把我的心一直交在你的面前，我如果无心对人的伤害，我无心对人的冒犯，甚至是我无心对人的一些我的无知我的不成熟伤害了人，所以求你恢复我的心啊，把我所做的错事跟我的心分开，我这个人在你面前是有价值是宝贵的。第二个就是说，那我要躲在陶城里面，那我要改变，我不隐藏我的恶，我是透亮的，我是透明的，所以我愿意把我去陈明出来， 越去讲的过程当中我就越被遮盖。但你不要乱讲啊，你要跟长老讲啊，长老就是你的属灵权柄和遮盖，跟神说，跟你的权柄去说，他成为你的遮盖，就不再有这些的罪恶可以来追讨你。即使这些报血仇的来追你，你也不会被交出去，你是被保护的，你是被神保护的，你是被权柄所保护的，你被你的遮盖所保护的，是这样。但人有时候犯罪了逃躲，他只有想到逃，逃到逃城里，但他没有想到我要说。所以你还没有住在逃城里，你是在往逃城的路上，你好像在逃城，你的心交给神，但你没有去说明，把我的里面的一些的无心的处说出来的话，去成名出来的话，向神一个道空，向神一个成名。嗯，那你最来追讨的时候也没有办法被遮盖保护啊，那这个逃城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变化和改变就会很少。所以很多人为什么犯罪了不太愿意说，祷告了不太愿意认罪，不太愿意有悔改，但是因为住在逃城的里面他就没有力量。所以那第三就是把逃城的这六个祝福经验到成就在我身上，说我需要你的圣洁，我需要你的能力，我需要与你的应许联合，我需要与我的周围的人恢复和好的关系，你作为我坚固的磐石让我不摇动，你就是我的宝藏，我以你为美，你就把我带到地的高处，享受那满有荣光的大喜乐。你要这六个祝福都成就在你身上。所以今天我们读逃城，我祝福你这六个逃城的祝福都要成就在你的身上。你是圣洁的，你是有能力的，你是与主的应许跟他的弟，我们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们是合一联合的。再来，你里面是坚固，你是不摇动，你是不惧怕的，你里面有那个瓦器，里面有宝贝的。神要把你今天带到高处，你要享受他的喜乐和祝福的。阿们。所以愿神大大的赐福给你啊！我今天要讲太多，我就希望这个逃城对我们生命当中有意义，不以为那个是犯罪的人才要去的地方，不是每一个人，你若一直想要承受神的应许，让这个应许在你生命当中不流掉，你要向神求恩典，而这个恩典就是逃城。因为有逃城，迦南以色列人才可以一直住在迦南地，要不然一犯罪一得罪 一软弱，我们就与这个应许无分无关。所以愿神大大祝福您啊！所以希望今天这个逃城的属灵意能够成为你今天的生命的帮助。你对人，你去看他们的心，不要用行为去定罪他们。那你也可以把你的心子沉迷在神的手中，说主，看看我的心，把我的心带到你面前，未愿意付上同等应该付上的代价，但我付不了，其实是你帮我在付，就改变我。那我今天也向你要这个六个逃城所带给我的祝福。好，我们有至少有几分钟的时间，我们等一下好吗？我们咀嚼一下神的话，那待会要背哪一个经节，我再跟大家说。